8月29号，中国足协通报称，中足联筹备组副组长、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军已经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刘军是自去年11月份国足原主帅李铁之后第14位被带走的中国足坛重要的人物。至此，中超公司已经连续6任的董事长落马。2023年2月以来，已经有一系列的中国足协和体育界官员落马，包括中国足协首位的专职主席陈茂源，以及他提拔的前足协副秘书长陈永亮，同的是秘书长刘奕，原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董事长万京奕，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主任黄小平，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黄松，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洪臣，曾经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长，亦都包括了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董真、原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都少才、中国足球协会原副主席李旭毅，同埋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马成全等人。今年3月份，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曾经对传媒表示，要以晚约去柯重典治乱的决心，坚决打击严厉惩处足球和其他领域的腐败和假赌黑问题。新华社都报道了，说中央对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展开巡视。从1995年就开始看波的北京居民陈先生认为，中国足球界一直存在着集体腐败。他对美国之音说，自从中国足球开始金元时代以来，整个足球行业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畸形的发展状态，并没有将专业性放在第一位，而是将钱放在第一位。中国的足协始终认为钱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发现不是这样的。另一位中国资深体育记者 Alex 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打假的幅度、人数之广、级别之高是最厉害的，中国足协历届的主席都被拉了进去很多了。李铁之前从来都没有国家队主教练被拉，李铁是原来的国足队员，又是刘洋，是第一波健力宝送出去培训的小孩。李铁代表了中国足球过去20-30年的缩影。2001年10月份，中国足坛爆发著名的甲 B 五鼠事件，时任浙江队老总的宋慧平宣布开除队内5名问题的球员，同时向中国足协提交一份黑销名单。2002年国际级足球裁判龚建平被警方带走之后，被判有期徒刑10年，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受贿假波黑销而被判刑入狱的裁判。从那阵时开始，有关部门已经展开过3轮的足坛反腐，亦都有多位官员被惩处，包括3位足球副协的主席、2位裁判委员会主任。睇波评波多年的 Alex 话，当年习大大喜欢足球，英国仲送了件曼城的球衣俾佢，俾佢踢波开波。许家印一睇佢就喜欢，马上掟钱落去，然后就买咁多全世界的外援。当时恒大俾佢哋嘅薪水仲远远高过欧洲，刮咗一堆嘅球星。陈先生在回忆起10多年前房地产商大规模进入足球界的时候，亦都认为初衷是为了取悦龙颜的。习近平说自己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足球，当时传媒上就有这样一轮的宣传，然后房地产企业就开始大规模投资足球。如果没有遇到疫情，2019年之前那段时间是非常黄金的。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我有一些在俱乐部里面做的朋友，他们即使是队里面一个工作人员，如果是一个好的球队，一年拿几百万都可以的。当时有正常工资、奖金、赢波奖、评球奖什么的，但是疫情之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如果不是房地产，至少还能够挨几年。疫情也导致了顶级外援的离开，令到中国的联赛失去了之前的吸引力。 中國足球界的腐敗並非一日之寒，開始於各大房地產商投巨資進入之前，其中博彩行業和球隊勾結踢假波現象始終都是存在住的。 Alex 評價說，這樣一個巨大的產業鏈絕對不是幾個人，你需要教練、隊員、裁判很多因素，有時候甚至打假波兩邊都有，所以整個系統都腐敗了。我估計過去二三十年來一直都是這樣，只不過每一屆國家隊有一些嚴重一些，有一些好一些，外國教練就不敢，就好一些。李皮當教練時就幫恒大拿了好幾個亞冠的冠軍，李皮不是去國家隊嗎？後來辭了職不做了，很生氣，他控制不到球隊，他知道隊員參與賭博。 Alex 舉例說，比如說世界盃預選賽中國隊和一個弱隊去踢，比如越南隊，大家都覺得中國怎麼湊也不可能輸給越南隊的，博彩公司就找中國隊說你不能夠安排輸球啊，只要中國隊輸我就給你多少錢。 Alex 笑說話，如果他參與賭博肯定就落住中國隊輸，因為我知道他們是一就水平低，二就是打假波，他們還有這樣的習慣的。很多人覺得世界盃國家隊怎樣可能打假波啊，但是他就是會，而且這個不是第一屆中國隊這樣做的了，只不過查了出來好幾屆國家隊都是這樣做。他說11個上場的人再加上替補十幾個人，不見得全部都是賭波的，但是有幾個人賭波你就能夠改變結果了，譬如守門員，譬如後衛，足球有時候就是1-0、2-0的比分，甚至0-0，只要買通兩三個隊員就可以改變整個比賽的結果。 Alex 補充說，安排假波的博彩公司都是澳門那邊的，亞洲的中小博彩公司、頂級的博彩公司最不希望打假波，他們是靠賠率去贏，只要你玩按賠率來說，你遲早都是輸的，最終買單的都是那些賭徒。但是這些中小型的澳門博彩公司就走邪門歪道撈快錢，李鐵這個是小頭，真正的大頭就是讓這些博彩公司拿走了。 Alex 認為，雖然政府官員表面上很可能和博彩業並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是終歸究底是利益鏈的受益者，一般官員不能夠直接操縱比賽結果，但是踢波的要打點官員，要是上面對他不追究而且默許，或者只是追究和他們不是那麼親近沒有給錢的那些，這些連舉報他們打假波的幾少，這一幫官員壓住有選擇性去處理，這樣誰也都壓不到了，連足協主席、體育總局的頭都上了去，上面這次真是震怒了。不過 Alex 提到的官員操縱比賽結果並非不存在，還曾經令到服刑七年後出獄的前足協副主席謝亞龍一案轟動一時。根據《揚子晚報》2010年的報導，謝亞龍一大罪狀就是操縱比賽和賭波，涉及職業聯賽的奪冠、保級以及全運會的足球賽。該報道說，有些球隊為了在爭奪冠軍的過程中佔據優勢，往往通過向足協高層行賄來到操縱幾場的比賽結果，得到自己想要的分數。足協高層在拿到錢之後，就會示意主管裁判的負責人通過委派官員達到目的，然後他們再共同分了這筆賬款。據此篇報道以及其他傳媒發布的消息，收受球員、教練以至俱樂部的賄賂是當權者最為簡單的圈錢方式。譬如謝亞龍當權的時候，假秀全為了做上國青隊主帥以及進入2008年國奧隊教練組，向謝亞龍進貢之後，教練的錢又會從那個球員那裡收取巨額的進隊費賺回來。這些巨額進隊費不是只是入了教練的荷包，因為最終可以拍板定奪國家隊球員的正是當時掌控國字號的謝亞龍。當提到當初的金元時代，陳先生說，雖然現在看起來有很多不對，但是為球迷帶來的實際好處就是中國足球的觀賞水平提高了，並不是說中國人踢球的水平提高了，而是那些外援他們本身確實水平非常高，所以提高了觀賞性。那個時候一個隊十一個人有三四個都是世界頂級的外援，球不能夠好看嗎？金元時代對球迷好，對球員亦都好，球員賺得多嘛，但是 一旦呢啲嘢都爛咗啦，而家青訓都搞唔上去啦。嗰個時候家長投入好多，但係而家賺唔到錢啦。而家好多球員被欠薪，仲有啲被限薪添。中國足球30年之內係冇希望嘅，因為需要幾代人。Alex 對美國之音話。腐敗這個事件對中國最大的傷害就是很多家長都不願意送子女去踢球了，前10年特別好的時候，許家印願意掟錢的時候，很多家長都是願意將小孩送入去的，因為踢球能夠賺錢嘛。好的球員一年幾千萬收入太高了，好像明星一樣，前幾年恒大往裡面去掟錢，有個示範效應，就是踢球是能夠賺錢的。但是現在出了這件事件之後，未來10年中國踢球的小孩會更加少。足球真的影射了中國社會的管理，就是足協代表一個政府監管完全失敗。陳先生說他今後仍然會堅持看中國的足球。中國的足球人口雖然不多，但是關注足球的人很多，也就是球迷多。大家看球是因為喜歡踢球，而不是因為喜歡中國的足球。畢竟你不能夠總是看人家的足球和五大聯賽，你家門口一支球隊，你的城市有一支在中國頂級聯賽的球隊，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關注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剛發自華盛頓的報導。